徐老师愿意聊，那可以徐老师什么定制不定制的这个地方？
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个地方你怎么认取啊？你要是有一个灵芝，你怎么认取？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个地方你咋认取啊？
认取，你说的那个认取灵芝，它还并不是开悟。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，这算是开悟，并不是先认取再扔开，不是这个。
就是说，做上见了一些活的境界，然后就经常是做了的状态。
那肯定不对。那刚才谁呀、啊，刘师兄啊，是不是？我都怀疑会不会是这样，做上见一些好的境界，住上去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再好的境界，它也会有消失的时候，这是生灭法。而且心中心还有一个特点，你那真的有好境界，那就是它不能一直，你保不住它。
现在也经常听很多师兄在熟的这个地方，很多师兄一直在熟的这个一念不生、这个。
可能守境界了、
嗯，
我都怀疑刘师兄你是不是也在守啊？
我就有这里边有还有一个迷惑。
嗯，
但是我感觉这行，就说这是守境界还是
保任。
对对，还是保
任。不是这个不是保任，他是错了，他认取错了，他守错了东西了，就是守了一个所谓的那种的境界。哎，有一个老修，那个他都守了好几年了，就是你守的这个境界，一跟人说话，一接人待物，还有没有了？按照禅宗说的，真见性人论道上阵，怎么见性？你论道上阵的时候，你怎么守他？就论道上阵的时候，能不能守得住？那信心名上也说了个守，信心名上说的守是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若不如是必不须守。他说的守是说的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他可不是说守一个无的境界，他守的是那种的智慧见解，他就是一直守，他一说话就守不住。
见性是个什么样的一个？
你不用考虑，你先把百座做完了，再做了200座以后再说见性，不要再多加东西。对你来说，实修最重要。刘师兄，你不是去河源都打了漆了？回来之后怎么样？进步了？退步了？
回来感觉不容易，那时候挺腻了。刚回来的时候
退步了哈。
刚回来的时候有讲座，后来就星期三就讲座醒就提起来了。
提不起来了可咋办呢？这功夫一会儿散一会儿正，这可咋办呢？
他脑子里也什么也不想，然后呢就感觉到好空空的，什么也不想，但是很舒服。
那也不能一直空啊，人家都轮到上阵打到你家门口了，你怎么空啊？不要堕到那个空的舒服的境界里，在那守那个地方没有必要，你在那守也守不住它。你事儿来了也不可能总那样，再说来事儿了你就在那守着空，你也不得不说话了，也不干了，也那不行。打坐的时候还是能念咒念咒，不能主动的守一个什么空境，那个空境也绝对不是见性，也绝对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芝之性，不是那个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心中心不搞那个，坐到那儿脑袋很清楚，啥也不想，不搞这些。你们男师兄啊，就是吃饭也可以带水杯过去，他那个饭堂那里一进门有那个也有饮用水啊，农夫山泉水啊都有。
在下面没有感觉，没有什么念头，在桌上怎么那么多念头呢？
他想他的，你念你的咒，好吧？他打他的妄想，你念你的咒，别管他了，你只管念你的咒，无所谓啊。你念你的咒，念下来了就完事儿。我们也不比较，哎呀，你这个坐上坐得好啊，没有念头；他坐得好啊，一动不动啊。别这么想，有的时候能坐，有的时候不能坐4个小时，每天至少2小时。对你来说，就是每天至少2个小时，能坚持把200座先坚持完。
这跟我刚开始打坐的时候，这个腿疼得要死。
腿疼得要死的话，就是腿实在疼了，可以放出去再回来，可以换腿都可以啊。坐得高一点儿。有病就去看病，我们并不是特别的病。
我现在就是坐上念咒的时候，肯定也有妄想，就是回来一想咒也在，也不是那种就是之前那种感觉，是念的时候能听得很清楚，应该就是一直抓住这个咒一直在耳朵响，还是让它自由自我那种感觉。
也不是让他似有似无，也不是一直抓着咒在那想，你就直接的念咒，你这两个都拿捏的过细了，你为什么要找这个感觉那个感觉？不理会那个感觉就是念咒，这两个感觉哪怕是交替的，或者两个感觉都没有也没事，你就念咒
啊。是交替，
你就念咒。还是想控制出某一个境界，就像你说话似的，哪这么多事儿啊？
还有那个像老人说的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，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境界？
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是对开悟的时候心境的变化的一种烘托，是一种烘托，
是不是也是一种境界的描述？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。
你说这种如果把它当成一种境界的话，那么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，但是呢他会认同这句话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粉碎了平沉了咕咚咕咚哐哐的，不是，就世界就是世界观啊什么的，就是那个转变，那个转变没法形容，不是心的转变，我们的心就是这个世界好了这个世界不好了，我们的心啊这种转变不足为奇，
就是感觉是一种东西累积到一种程度一种爆发的感觉。
嗯，你要是把它当成一种爆发，有的人是爆发，有的人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，不一定是一种爆发。你是多少座了？
200多座。
不要讨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种的，不要讨了，讨不上讨不到。他有的人他特别的着相，然后修又很用功，嗯，然后又无相的，这个突然的就是一种无相的转变，这个时候就用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来说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师兄可能很平常，你也不用去讨这个东西，你就只管做，只管做吧，没事儿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不是所有的开悟都用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来描述它，有的人说开悟是认识的转变，这咋说呢，这认识的转变就相当于你认识到天是蓝的了，这个东西就再转变不回去了，你别讨了，别讨东西，别讨东西。
不是，没讨东西，我现在就是实践肯定比以前会转变一些。
你这个转变就是妄想松动，你这转之间的转变就是妄想松动，不大想想了，也懒得去跟了，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可别另外讨一个正知见，这个地方肯定不用你另外再讨一个正知见，应该这么说，你的原来的纠正了原来的错误，但是并不是立一个新的正确的知见，没有，不没有什么佛这里无知见，但是你就错误的知见会纠正。
就是心静的时候，很多事儿看得开，就是遇到事儿的时候。现在动到你的就是那个发怒或者生气那个点的时候，会看到那情绪的来，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控制不住了。
这个都不重要，这个都不重要。
遇到事儿可以发脾气，但是就是不要黏坐在上面，不要一直想这事儿。
有道理吧？有道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过事儿。你说的是遇到事儿了，是这样啊，还是那样啊，或者自己少想，本质上来说压根儿都没有事儿，一下子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些问题了。这就是见性的意义所在，能少想有助于见性。不管是你发脾气了还是不发脾气，你少想心里别留它，有助于你见性。一定不发脾气未必有助于见性。但是你心里头不留他，这个肯定是有助于见性，这是做的是开智慧的心地功夫。
我接触的咱这个基础知识，包括一些几级菩萨呀，包括一些名词呀，我现在就是能看见，如果是确实能用得上的，我会查一下；如果用不上的那样，我还需要学习吗？
不需要。我们好多时候的学习，我感觉啊，大部分是为了防止被别人忽悠，用不上的就先不学，没有问题。佛说的经啊，都是每个经都是归宗的，都是归元无二度的，每个经都能归到宗旨那儿。你说华严经那么复杂，80华严、40华严，那么多卷，你一卷那一咕噜一咕噜，那么多卷，几十卷，你咋看呢？元音老人二祖讲的这些经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就这么说吧。这个坐垫是红的，哦，是红的，行了，没事了。然后再跟你说说这个坐垫为什么红啊，讲了三个理由。下一次又是那没有地方坐了，我们找个坐垫吧，这个坐垫要找什么颜色的，最后是红的，又说了。他这个人就一直听，反反复复的听这个人给他解释，这就是红的，这就是三藏十二部。所以说你要是根基立了，你这本来就一两步就没事儿。他不肯啊，他就也看看看看看看来看去还是这。
那读哪个经比较好呢？
读佛心经。你好好的，你需要实修，你需要实修。对于你的情况我不了解，要是简单的就心经、金刚经、六祖坛经就行。
我觉得我就是这里学了一大堆。
你说的那个教理啊，是那个三级修学是吧？
对对对。
三级修学的那个，哎呀，还是要看佛经，看佛经，看佛说的。不是前两天那个德本师傅提醒我，你看看那个慧律法师，他就坚决不提名字，所以他可以很长时间不被搞下去。你还是要看佛经，你学佛的还是要看佛经。
对呀，就是佛经，就是像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日间报告》《无量寿经》，
都很好，
都
很好。
都在读。
看大成了义的经，大成了义的经啊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记着那个本来禅宗他不需要经，但是慧律法师啊，不是净慧法师，他整过一个禅宗七经，那禅宗七经都是可以看的。实际上本来不是禅宗七经，是大成的经典了义的经典，脍炙人口的那些都很好。他整理过一个，我记着好像是说过一个禅宗七经，就类似那样的都行。你可以多看看元音老人的，他说的又通俗，也符合经教，也说的通俗，还有助于我们用功。你们像你们这些啊，有什么不安的什么的，平时商量商量就不会断了。有什么不想做啊，什么情况的话，商量商量就好了。
也选那个大次第，大次第我觉得就是特别对那个初学者，一次教你好多东西，名词名相是不懂的，然后他是让你从这个人天秤一直到这个其他秤，然后
太费事了。我们先是给你一辆车，你会开。至于教理，你慢慢的再去看。
也对，
我们说的给一辆车，你会开的意思就是遇事儿没事儿，遇事儿透得过。这个是佛法的一个最实用的智慧，
就是在世上透。
对呀，遇事儿透得过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疑惑，后面的教理再慢慢的圆融。就是类似于这样，肚子疼啊这一类的，你坚持下来的话，对身体只有好转，没有坏处。不管怎么样，想办法坚持做，去看病啊，打吊瓶啊什么的，就不睡觉，先做了它。
我这个头感觉就是像破了一样，还有这我的难受，是不是
你这里有两个，第一个，你持咒不要守身体。不是说咒语从头发出来的，或者从这儿发出来的，别关注这儿啊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的是，不管身体出现什么，心态要特别的轻松，好像没事儿一样，装出一副没事儿的样子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装出一副没事儿的样子。即便你心里很害怕，也提醒自己装着一副没事儿的样子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就这样放松的去念咒，别守身体，放松的去念咒，心态轻松。有的时候哪怕手很疼，也不妨碍你轻松的去念咒，就是心态轻松。
这个感觉是不是头或者经络堵得比较厉害？
没有这种说法，我都不懂经络，还是懂得少一点好。刘师兄啊，你的打气回来没考虑见性的事儿，在哪儿见呀？见什么呀？
外面说了灵芝就快了。
啊，说不定就快了。
这不是手中快点吗？
守灵芝，我们可没有说过守灵芝的事啊。
看那个袁老师在大树荫上听着，
守灵芝只有在一种，守灵芝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说，当你是着相的时候，那叫是认灵芝不认妄念。
但是我往前要走，我又想守着呢，就那啥，就能抽身。
你太机械的理解这句话了，你认为守着一个空性，让你少妄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认灵芝不认妄念，就是让你认取那个性，不让你认那个相。还有你看大手印，大手印它是藏密的，藏密的那些人着相的厉害，他一般都要说安住，他不能说不住，一说不住他们就完了，没有依孤了，必须要说安住。安住什么？安住到无相上，就这样。你再去看他下头，他说的肯定是无相，他要用安住这个词儿。他藏密中说的安住，相当于我们汉地的说的不住。藏密说的空性相当于汉地的如来藏，他一般都是安住于空性。
我记得他上面写的是安住在念头起处呢。
那对，念头起从哪儿起的？这是你的理解，这还是你的理解。一个空里头咋能生出来念头呢？不要守东西，对你来说不要守东西，像死人一样踏踏实实的再坐两天，不要守东西，别理解，你看行吗？还是你有什么弄不懂的？这两天咱们干脆就弄懂它，省得你挂碍。如果没有弄不懂的，就你反正守东西肯定不对，你守的这个肯定不对，别守它，守它会耽误你打坐的。有的人都做了，你像他都做了好多年，他都在守，
好像也没守，
可以，
好像也没守，
好像也没守。
你说守什么？
守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？
那没有守，
没有守啊？
没守，
但是有时候他不熟，他有自然就好像记照了那种感觉。
那你那行，那你有时候自然记照，我就问你睡着了你怎么办呢？
睡着了有时候就迷糊了。
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有什么用呢？
他可能做功夫做得好了，以后睡着了也清明了。
即便是睡着了清明了，那就是你能保证睡着了都完全一直清明吗？清明也分很多层次的。
不是有做功夫，有个这个有过程，有个步骤吗？是不是？
对。 听睡着了就能够就是能够听到蚊子打架，那还不算啥呢。你要再往后做，还听蚊子打架做的算粗的，还要听到塌方世界一滴雨呢。你去吧，那功夫做的越细越细，那是没有头的。
你别把座上的感觉去跟那些名词概念去对应，你这是名词又弄似懂非懂，然后又跟自己的那个座上的那个感觉呀、
他的特点就是一直想要抓东西。他抓的东西在变，但是他好像一直在还是在抓东西。
你总是试图去理解他，你理解他未必对，你就先只管干，按主持说的，按过表告诉你的，你去实修，先把那些概念性的道理性的东西先放一放，别往自己身上对应，
境界东西先放一放。我倒觉得，如果道理上有不明白的，就给他讨论清楚。这样就容易彻底的放下，
他容易去对应那些境界，我这
就是还是境界。
对，桌上有一点小感受了，哎，赶紧去跟这个名词、跟那个名相去对应对应，是不是？自己再琢磨琢磨，这浪费时间没必要，不去管了，不用管这些境界、这些感觉受。
啥境界？说出来听一听。
了了分明啊！
他要守那个空，都是要扔的这些东西。就别往自己身上再抓了，
还是有个寥寥分明的境界。
具体的这个于师兄可以给你描述描述，咋描述不来呀、就是那个不起念头的时候，但是也不是不知道。
对，就是不，我不是不是，就是这样看。念不是就是不是不是，怎么寥寥分明我不知道。
那个是念头少啊，不是一念不成吗？
不是，对，类似于这样，不起念头，但是也不是木头。就是他是从字面上去理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然后就让自己不起念头，然后呢就自己又在这体验这个不起念头。他断了之后他再感受，你看他断了之后，他断完了，他说我要感受那一段。
人家那天晚上不是要买车要回去了吗？
什么叫明明那个了了分明一下就没有也没有。
那你睡着了还怎么办？
现在不考虑睡着，我现在没睡着的时候掉了高，搞不定呀，睡着的时候擦点眼泪，擦点眼。
哦，他是要做功夫的，没睡着的时候还搞不定呢，睡着
之
后擦点眼。
睡着了就更搞不定了。
你是又回去了？你这又开始搞了？
怎么了？
你这还想继续做功夫是吧？
就是还是刚才老师说的关照到要齐老师说的，把那个希望想成，但是我是第一步，他们要加三步情况才都第一步没做好。
不是，你那天晚上不是都要直接回去吗？
啊、跟那个袁荣老师再聊聊，袁荣，你跟他再聊聊。
你那天晚上不是都直接要回去不打了吗？
就说袁老师，
去望前真怎么没做好呀？
啊，
怎么没做好去望前真？
哦，这样问题太多了，放在本性了，没有严格。
那么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妄想太多了。
哦，
你怎么叫妄想太多了把本性给掩盖了呢？
那袁老师说的，人家书架什么？
袁一老人不只是光这么说，袁一老人还说海印放光呢。
最近看完了什么的。
你就是对你有兴趣的，你才会这么想。对你有兴趣的，你才会就是记住。你没有兴趣的或者你看不懂的，你都不记住了。被妄想遮盖了，那是一种说法，还有另外的说法呢。汝但举心，尘劳先起啊。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汝但举心，尘劳先起，这就是说的你前面的那一句嘛，就是被妄想执着给覆盖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本性被妄想执着覆盖住了，但是它还有后面那一句呢。我若暗指海印放光呢，你不能只说一面的话。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这个时候的话，那个妄想。不是说本性被妄想覆盖住了，那个妄想跟本性它是无二无别的，那个妄想当体它就是本性，它并不是本性在下头，妄想在上头，妄想把它盖住了，不是的，是那个妄想它本身它就是本性，它就是佛性，它就这就叫做我若暗指海印放光啊。
这个都空了，妄想为空，这个都空了，妄想为空。
这个我理解了，就说有说通，就是叫我们不执着这东西。就是、
不是的，你这个理解不对。
不对。
我说暗指海印放光，不是后面又问了一句，说尘劳又起时如何？亦是海印放光。
你说的是公案。
对。
这个公案比较有名的是那个，我说暗指海印放光，释迦老子要吃30棒，为什么还需要暗指？
我的问题在哪里啊？
什么在哪里？
我的问题在哪里啊？
你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的问题就是真和妄分成了两块，真和妄打成了分成了两块，你要去掉妄，然后才能显那个真。
要睡着的怎么做主呢？
那就体会说到了不睡着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主的？
我不知道做主做主没做主，不知道。
哎，对对对，那么不知道做主不做主，那睡着了也别管他做主不做主，这是好的。你是要一个做主，你是要一个做主吗？
说不清
，说不清，说明这心中心还是修过的，至少妄想执着没那么清晰，没有什么做主不做主。
我不知道，我说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不知道我做主没做主。
那这是明显的做不了主的，
也可能。
那你就这样不知道也挺好，不知道最亲切。
亲切过后了。
不用过后了，就这样一直不知道吗？
我的怎么了生死呢？
不知道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就行了。
不知道还是不了了。
不是啊，你那个做主不做主你都不知道，你不是照样没什么事儿吗？你何必安一个了生死的名头？你何必要安一个了生死的名头吓自己呢？你那该到你死，你不是也能死吗？
终于不听你改啊！
终有
这时候的境界，那包还是很厉害的。
你看，你还是要这个东西。
那就说到你没睡着的时候怎么做主？
我要做什么主啊？
那你要什么境界呀？
我这是没有做主啊，不知道。
那你要那个境界呢？境界来了咋办？
我要境界。
所以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搞不清楚就挺好的。
我要境界吗？好像又要，或者就不要啊。
让他找他们两个去谈谈，找杨玉华他们谈谈。你这些问题就是没有思路，也不清晰，一会儿说有问题，一会儿一转身又没问题了。吕师兄，你母亲呢？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那你问，我问不出来。
我也说不上来，我也不知道我有问题没有。
你看你母亲有啥问题没有？
我不知道他想要啥。
就是他妈，他觉得他妈不是为了明心见性。但是他妈老老实实的修了，反正你修的过程中有问题你就说啊，趁着在这儿。
对这个属灵主播有点新的理解。
胡扯，不要理解，你理解来理解去还是在守，你就是要守东西，你给他起个名字叫守灵之，反正你要守一种东西。
不是，以前我有点想守的心，但是我最近感觉就是有点作意，但是现在有时候感觉就是不作意，他有时候他也是就好像就是急躁，感觉就是他本身就有的。
那你睡着了怎么气照？
睡着有时候就迷糊了呀。
那你这个气照还是光影，你这个气照还是一种造作，你都不是说本身就有的，你本身就有的睡着也不会失去啊。
那是不是缺？我认为他是不是缺做功夫呢？
不是缺做功夫，你的这情况我觉得是知见方向，你别考虑功夫，你也别守一个愉悦，守住一个愉悦心里高兴，你就修心中心，你不守那个愉悦，你烦恼也会少很多，不用守一种什么境界然后自己觉得安心舒服，千万别这样。先这么干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说见性。见什么叫见性？
可能还是要就是老老实实的去做。
你是对对对，你是这种情况。心经、金刚经、六祖坛经要看就看这些，你先把百座做了再看也行，看圆圆满满也行。
他
不是境界多，他刘师兄是没有境界型的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没有什么境界，但是他喜欢守一个空灵，反正反反复复的，他就是在守一种空灵，他并不是境界多，他守一个什么境空灵呢，他就觉得安心，他大概是这样的。
咋守
就是不起念头就能守吗？
就是不念的状态有点像。
你看，让他不起念头，可舒服。
就回到那个空灵。
这个你可以守一守，你就不能不起念头。
对呀、啊，我也想守一守。
压念不起不对，但是你随着他也不对呀、啊。每个人的偏重点不一样，像他就应该只管断，管什么是不是压念。他吕师兄能压压念，我也谢谢他。你就不是了，你就别守。
你坐上也压念吗？
坐上持咒，不考虑压不压。